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家人们安。这里是微团契电台，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品读时光灵修书籍分享节目。我是主播馨香。上帝不计一切的恩典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经历。今天我们要与您分享来自于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提姆·凯勒笔下的一部以恩典为主题的作品。迄今为止，提姆·凯勒牧师已于35个城市协助创办170间教会，其敏锐的正道、犀利的护教学与施工让许多神的儿女得着帮助。葛培里牧师曾评价说，提姆·凯勒在纽约市的工作正引导着整个世代的寻道者与怀疑者一同迈向对上帝的信仰。凯勒牧师笔下的作品也曾受到卡森教授的高度赞扬，他说，想要逃离神或向他挑战的路不止一条，但想要回到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没有什么书能比这本小书更有力地阐明上帝一掷千金的恩典。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一掷千金的上帝》。在圣经路加福音15章中，有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某天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当他得到那份家业后，他便离家出走了。离开家后不久，他便将自己所有的资财都耗尽了。在他走投无路时，他想念父家的丰富，于是忧伤痛悔回到了家中。没想到父亲却大摆筵席接待他，这种隆重的接待使得父亲的大儿子非常生气，然而父亲告诉他，这是失而复得的儿子，并请求他一起接纳并宽恕他的弟弟。一掷千金的上帝一书即围绕此段经文展开，只是不同于这个比喻常见的名字浪子的比喻，提姆·凯勒给了这个比喻一个更精确的名字，两个迷失的儿子。大多数人讨论这段经文时，焦点大都放在离家出走的浪子及这个小儿子身上，而提姆·凯勒却先带我们一起进入耶稣讲这个比喻时的历史情境。从路加福音15章1-2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在耶稣身边听讲道的有两群人，一群是税吏和罪人，还有一群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此，耶稣诉求的对象不全是道德败坏的局外人，更是讲究道德的圈内人。而比喻中的两个儿子正好对应了这两类人。作者接着向我们展现了这个比喻中两个儿子各自的迷失。在当时的文化氛围里，分家产是只有在父亲死后才能进行的事，而小儿子开篇直截了当地向父亲提出了分家产的要求，实在是极度侮辱父亲的表现。简单的说，他只想要父亲的家产，却不想要他的父亲。而当他拿到父亲的家业后，肆意放荡的生活使得他很快便身无分文了。这是小儿子的迷失，他过着离家流荡的生活。为了不在外面饿死，小儿子赶紧起身回家，而他自知丧失了做儿子的资格，于是他想要请求父亲把他当作雇工。而父亲的反应着实让我们惊讶，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同时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肚牵来宰了。这真是壮观的场面，然而这却向大儿子发出了挑战。小儿子还没有任何悔改的行动，却能免费得到父亲的爱与接纳。因此当大儿子从田间回来时，便生气不肯进屋。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而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倒为他宰肥牛肚。”于是父亲只好也到门外亲自邀请他进门。这是大儿子的密室，尽管他过着表面顺服的生活，但他也想要父亲拥有的东西过于父亲自己。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儿子都是父亲必须到家门外亲自去请他们回来享受爱的宴席。那么小儿子的生命中最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父亲的那份家产，于是他靠着大胆的争取权利，彻底的颠覆社会的规范标准，全然的宣告自己的独立。而大儿子呢？当弟弟远走高飞的时候，他却留在父亲的身边，并且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也没有说出心中的要求。但这是他寻求掌控的方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所以现在你应该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关于我生活的事。其实两兄弟的心意是一样的，他们都痛恨父亲的权威，并要想办法脱离。只是一个人选择了恶劣的行为方式，一个人选择了优秀的行为方式，但是他们都是要利用父亲来得到他们心中那已经想好的真正想要的东西，虽然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他们认为能让他们满足快乐的是财富，而不是父亲的爱。提姆·凯勒带给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小心谨慎地顺服上帝的律法，也可能成为悖逆并远离上帝的策略。耶稣借着这个故事重新为我们定义了什么是罪，什么是迷失，以及什么是得救恩的真意。大多数人认为罪就是达不到上帝对我们行为的要求，以及破坏一系列的规定。然而耶稣却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实际上的道德规范，仍可能是在灵性上彻底迷失且最放荡败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罪不只是破坏规则而已，它也指我们将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来做救主、主宰和审判者。就像比喻中的两个儿子各自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事，寻求脱离父亲的权威。提姆·凯勒也犀利地指出，如果你像大儿子一样，认为上帝应该要因着你的努力顺服他，又尽力做好人而赐福并帮助你，那么耶稣可能是你的帮助者、你的榜样，甚至是你的激励，但他却不是你的救主，你才是你自己的救主。每个人都知道，基督的福音呼召我们脱离如小儿子般放荡的行为，但很少有人知道，福音也为大儿子般的道德主义定罪。大儿子是迷失的第一个记号，就是当人在生活不顺时，不只会感到难过，他们的心中更会有深深的怒火和苦毒。大儿子是迷失的第二个记号，是对自我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大儿子式的迷失第三个记号，就是因畏惧而产生的没有喜乐的顺服，他把对父亲的服侍当成奴役。最后一个大儿子式的迷失的记号，就是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因而产生虚空感。大儿子类型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个人祷告的生活，因为他祷告的目标是为了掌控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与爱他们的上帝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如何脱离这种迷失呢？提姆·凯勒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除了上帝所发出的爱，还需要深刻的悔改。我们必须学习为我们所有的罪行和异行之下的罪悔改，这罪就是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救主和主宰。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把终极的盼望与信靠寄托在上帝以外的东西上， 并且在我们的罪行与义行上，我们都想要逃避或操控上帝，以掌握住那些东西。当我们重新来看这个比喻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不能忽略的重点，即当小儿子回家大摆宴席时，虽然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然而举办这宴席的昂贵代价实则由大儿子承担，因为家里剩下的一切家产都是属于大儿子的。而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位真正的大儿子，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就是耶稣。我们需要看到上帝领我们回家所付出的代价并受到感动。耶稣基督拥有世上一切的权柄，他看见我们被许多事物奴役，所以他放下自己的荣耀，成为一位仆人。他放下自己本性中的无限和广大，并且用他生命的代价来付清我们的罪债，为我们买下唯一可以让我们的心安歇的地方，那就是在他父的家里。这就是一掷千金的上帝爱世人的最高表现。认识上帝无限的爱会除去我们心中对他的不信靠，而这种不信靠正是我们成为大儿子或小儿子的根本原因。这两个迷失的儿子的故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天地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不仅内心破碎，我们四周围的环境也是破碎的。然而感谢上帝，他的救恩不仅是经历性的，也是实质性的，更是兼具个人性与共享性的。耶稣的救恩就像是一场筵席，当我们相信并依赖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时，他便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真实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时常调整自己，让福音成为我们所见所想所感觉的每一件事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在智慧、爱心、喜乐与平安上属灵成长的途径。小儿子的感官享乐之路与大儿子的严苛伦理之路在属灵上都是死胡同，而上帝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路，他自己。我们进入这条路，活出一个以他的救恩为根基的生命，这条路就会带领我们抵达最终极的团聚，历史结束时羔羊的筵席。而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祷告中，在服侍别人中，在经历福音改变我们的内在天性的过程中，以及在基督现世所医治的关系中，预尝那将要来到的一切。今天我们再次真诚地邀请您一同来品读提姆·凯勒的这本《一掷千金的上帝》，更深地认识这位为我们付出所有的上帝。感谢主，我们本期的节目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继续分享凯勒牧师的《诸神的面具》，揭开那些在我们生命中隐藏的未曾察觉的假神的面具，弃绝虚假的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下期节目品读时光，我们不见不散。主播信箱：编辑 Calab 和微团契电台问弟兄姐妹安。愿神赐福大家，再见。